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是我听来的，很多故事都是听来的，因为是别人的版权，不是我编的。说在这个有一个地方呢，他们有一个风俗，就是这个男人娶老婆，他们叫老婆，我们叫娶新娘。当地的风俗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至少再拿50只羊去给这个新娘家求婚。那么如果这个新郎呢，他心里觉得这个新娘很漂亮，可以出100头羊，但是一般呢最低是50头，50只羊以下你不要去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100只羊就算很高的了。那么有一个外地人到这里做生意，他看中了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家呢很普通，就是在那个村子的一个拐角。那这个商人看到她以后呢，就在当地买了1000只羊来这个新娘家求婚。那当然答应了，1000只啊，这个村子里面不对啊，这不合行情啊，因为我们都是50只羊或者100只羊，你出1000只羊，那么这个新郎呢就把这个新娘娶回去带走了。按照当地的风俗呢，就是过一段时间，这个新郎要带着新娘叫回门来看望这一家人。那么带走以后呢，这一家人心里呢有点不安，说这个商人花1000只羊把我女儿带走了，那带走干什么呢？有点后悔，会不会把我女儿卖了呢？心里坎坷不安。那么突然有到了约定的日子，这家人呢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好喝的菜，就是等着他的女婿和女儿回来。结果呢很远看一个很大的车，但他们想这不一定是自己女儿的车，因为那个商人走的时候也不是用这么大的车拉的，是回来很豪华的，就像我们看电视剧房地的那个出行一样，房后出行一样。结果这个车呢到了门口停下来了，果不然就是他的女婿带着女儿回来了。哇，这个女儿以前是个村姑啊，这个可能脏兮兮的，也是灰头土脸的，就是回来以后呢打扮得非常漂亮，父母一下子都没认出来，后来还是他喊爸爸妈妈，父母才认识。他们又发现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？变得这么漂亮呢？啊，整个人的气质、服饰都变化了。然后这个岳父岳母就问女婿：“我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”新郎说：“因为这个我发1000只羊娶回来的，我能不爱护吗？”那么父母问新娘说：“为什么你今天变成这么漂亮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以前不知道我有什么价值，现在我知道我值1000只羊的价值。”当然这是个故事，其实这个故事呢比这个更精彩的故事是主耶稣买我们。我们值多少钱呢？我们不是50只羊、100只羊，也不是1000只羊，上帝为了买我们牺牲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圣经也形容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。那么一个人呢，只有他知道他的价值，他才更愿意保护自己。比如我们讲一个很破烂的东西，我想我们家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家都有车库，你们不会把很宝贵的东西放到车库里，信不信？好的东西可能，比如说你们的银行存款会放车库里吗？可能一个保险柜。不同的东西，你会用不同的方法去保护它、保养它。那么一个人，如果比如说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价值，所以他要保护我们。那么关键是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呢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呢？那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评估我们的信仰生活？我们对我们自己信仰的生活，信耶稣以后的日子满意吗？ 常常讲教在教会，我们很多东西呢都喜欢用圣或者圣洁来形容。每个基督徒都想过圣洁的生活，那么如何才能过圣洁的生活呢？我们怎么才能圣洁呢？就是我们得知道我们的价值。因此今天呢，我也给大家读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21节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看这上面的经文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，我们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并且借助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你也借助使徒保罗教导我们，既然我们蒙恩，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的心、蒙恩的身份相称，并且我们要像一个蒙恩得救神儿女一样的过圣洁的生活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都很软弱，我们被世俗牵引，我们常常跟随世俗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很多的地方是不圣洁的，是不讨你喜悦的。所以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饶恕我们的过患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价值，认识我们是被你的救赎，被你救赎回来的，是被你重价买回来的，让我们遵循你的救恩过圣洁的生活。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过圣洁的生活呢？愿你借助你的话语引导指教我们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明白，只要依靠你的话，按照你的指教，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。请兄弟赐福一下的时间，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中间有软弱的，有疾病的，有愁苦的，有各种各样压力的，愿主你施恩怜悯，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敬拜能够享受你的同在，能够享受你赐的安息。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么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了解，我们同样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。那我们一般解释圣经，大家留意我讲到的时候，我往往会放上这一段，这是大部分牧师不放上去的。因为我有一个目的，因为你们没有机会学神学嘛，其实你留意听我的讲道，你们就可以学会怎么解经了，最起码你知道那一段经文是怎么解释的了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们看经文一定要看它的结构，比如上下文。其实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？保罗是在讲圣洁的生活。那本来呢，我是从第1节到21节先讲一次的，后来丽云姊妹就提醒我，牧师讲话太快，内容太多。后来我想呢，所以我为了慢一点，也为了让弟兄姊妹轻松一点，我将那一篇讲的分两次讲。那么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了以弗所书第5章的1到14节，在那里强调什么呢？基督徒是一个光明的人，我们是光明的，我们是神光明的儿女，我们拥有光明的人生。这是我上个礼隔一个礼拜了，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，我们要过光明的人生，我们就能圣洁。因为人干坏事都是在黑暗里干的，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光明中，那么我们的行为呢，就会慢慢的健康成熟和圣洁。然后呢，在上一段经文里面有一段圣经，就是5章第8节怎么讲呢？他说行事为人，就是强调基督徒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， 要像光明的子女，这里做了个对比。大家留意以弗所，保罗用了很多对比，从前我们没信主是什么样，现在我们信了主是什么样。那么既然我们现在信了主了，那我们行事为人就不要再像以前了，不要像那些不信主的人，要像一个光明的子女。并且他强调什么呢？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得到的恩是相称的。其实在后面的第五节也讲，什么叫跟蒙的恩相称呢？就是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是儿子，我们在家里生活像一个儿子一样，像神的儿子一样，像神的儿女一样的生活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第五章的15节到21节，那么这段经文强调基督徒是神智慧的儿女，也就是我们要拥有一个智慧的人生。也就是说在这段经文保罗称基督徒是什么人呢？正常来说，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他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因为圣经箴言书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神才能认识神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圣经就是给我们这一连串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认识神有永生，你就拥有智慧，你就是智慧的人。那么智慧人有什么特点呢？智慧人跟愚蠢是对立的。那么智慧人有个特点，就是行事谨慎，不像愚昧人。那么怎么叫谨慎呢？是不是慢一点就叫谨慎呢？慢不一定谨慎，有时候慢很危险，比如开车的时候转弯，有些时候你一慢就是刚好你快一点，你不会跟对面的车撞头，你慢了还可能撞头呢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需要快就快，谨慎其实就是按规矩，谨慎就是做该做的，不该做做那些不该不要做不该做的，谨慎就是你的灵力敏锐。那么这里讲不要像愚昧人，也就是基督徒智慧人和愚昧人不一样。那愚昧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愚昧人行事就是迟钝，智慧人行事就是谨慎。愚昧人做事不按规则，智慧人按规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什么是谨慎？刚才我讲了，谨慎不一定慢，谨慎就是规则，还有一个叫敏感。有时候就是时到临头了，我们还在睡大觉呢，就那就是愚昧。那么真正的谨慎就是要留心寻求神的心意，哪些是我该做的，哪些是我不该做的。比如要拒绝一切的错误，其实上文我们讲比如淫乱、好色、贪心，就是当今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男女关系的界限越来越淡薄。那么不仅是男女淫乱，还有一个同性恋更让人很厌恶，大家不要轻看这件事情，对吧？那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提醒，可能很多地方怎么犯罪呢还不知道。就说对善事、对神喜欢的事情，我们要敏感去做，不要迟钝。对那些恶事、神不喜欢的事情，我们也要敏感的去拒绝。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对善事不敏感，不去做；我们对恶事也不敏感，也不拒绝，那这就是灾难。所以讲，敏感才真正的安全。敏感，我们才知道该做的时候做，不该做的时候不做。很多人行事其实就是迟钝，迟钝不是反应慢，就是说无知。比如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吸取，这就是迟钝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史为鉴嘛，我们不接受历史的教训，就是前面很多的例子我们都不接受它，那么我们犯的错误跟前人犯的错误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如何才能敏感呢？前面我讲，其实一个就是以史为鉴，尊重历史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明白神的旨意。使徒保罗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21节，是使徒保罗为基督徒的生活所设立的一个标志。 所以呢，今天我要借助这段经文，我跟弟兄姊妹讲到的题目就是圣洁生活的能力，附体就是智慧的人生。如何才能拥有圣洁的生活呢？那就是你要有智慧，因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智慧的人。那么我们有智慧，我们就能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什么是智慧呢？怎么才能有智慧呢？所以我跟你们，我们这个附体就是智慧的人生。那么怎么才能有智慧，也就是怎么才能过圣洁的生活呢？我跟你们讲四点。第一，智慧的人呢爱惜光阴；第二点呢是明白神的旨意；第三点敬畏神；第四点呢依靠圣灵。那么这是我们过圣洁生活四个必须的条件，缺一不可啊！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明白这四点，也愿意照着去做，我们的生活可以圣洁，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第一点，智慧人爱惜光阴。圣经上讲我们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。什么是爱惜光阴呢？这个世界啊，尤其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讲努力把以前失去的时间夺回来，这句话我们都听了对吧？其实这句话是废话，是一句假话。时间可能夺回来吗？你今天比如说昨天你失去了，你今天再拼命，你最多把今天的事情做好，你不可能把昨天的时间夺回来，一秒都夺不回来，大家承认吗？时间是夺不回来的，有很多东西可以夺回来，比如失去的金钱你可以把它夺回来，失去的权利你可以把它夺回来，失去的地位你可以给它夺回来。那么这些失去了，我们花点功夫可能夺回来，但是时间失去了呢，我们就不可能夺回来。时间失去就失去了，昨天的时间失去了，我们今天再努力24个小时，但是我们一分钟都夺不回来。所以这里爱惜时间，不是让我们把过去的时间夺回来，也不是让我们今天努力取代昨天的时间，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当天的事情做好。这里的爱惜时间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赎回和善用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，就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就是我们的时间今天都属于神的了，大家理解吗？比如你去上班，比如我在圣道堂做牧师，我的时间是大的来讲属于上帝的，小的来讲是属于圣道堂的。那么假如说我想干我自己的私活，那就是犯罪。那么假如说我要做一些别的事情，我需要跟教会请假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时间已经被别人买去了。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这太不属灵了呀？比如说你们上班，那么我一直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以前听一个基督徒跟我讲，他说呢，他上班的时候就看圣经写讲章。我说那还能到礼拜天讲道吗？你这篇讲章写的是很不干净的，你知道吗？老板付你薪水，你应该去给老板干活，你怎么能在上班的时候写讲章呢？你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，在上班的时候看圣经、听赞美诗、搞灵修，你不觉得在这羞辱上帝吗？你拿着老板的工资干你的活，什么时候看圣经灵修呢？回家，下班回家干。如果我们是老板，我请个活教徒，活教徒上班念活经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开心吗？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真的，我相信这样的基督徒很多，你错用了你的时间。因为我们的时间，今天我刚才举这个例子，你给谁打工你就要忠于谁，那我们的时间属于谁呢？都属于上帝的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死人，大家知道吗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回来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属于谁的呀？是属于上帝的。所以说你的时间都要为上帝所用。那么怎么为上帝所用呢？是不是都要24个小时、一个星期七天、一年365天都住在圣道堂里呢？不一定，站在讲台上有的人还犯罪呢，你乱讲话吗？你讲假道吗？不一定会要在圣道堂里，就是每个人有分工。比如你是，如果你是一个牧师，那你就当好的写你的讲章牧会。如果你是一个工作，你是个爸爸，你就要当好你的爸爸；你是个妈妈，就做好妈妈； 其实我们24个小时都在侍奉神，这是分工不同，就对，就是我们的时间是赎回的。那么对主，对神来说，我们的时间属于他的。那么神救赎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善用神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都是神的，要善用，不善用就是贪污，贪污金钱，我们也贪污了神的时间。假如我们天天看电视剧，天天上手机上刷屏，天天玩游戏，对吧？圣经上讲，凡是奉主的名感谢父神。你刷游戏可以奉主的名吗？你看电视可以奉主的名吗？大家留意啊，我不是说反对弟兄姊妹去娱乐，娱乐花太多的时间。这样的基督徒，你觉得这些娱乐的东西可以帮助你长进吗？啊，不能说那是犯罪，但是呢，一定是不值得赞美的，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是属于神的。赎回就是耶稣把我们时间赎回了，所以我们为了感恩，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，做我们该做的。比如我们传福音，我一直挑战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圣道堂，我们国礼堂1/3的基督徒传福音，一年带一个，那我们教会就一年就可以增加1/3的人，大家承认吗？那么如果我们教会有一半的弟兄姊妹一年传福音，当然了，也许不带一个，但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传了没有。假如我们广传福音，一个月传一次，我们一年传12次，如果神1/10赐给我们，那我们这个教堂一年就可以倍增一倍。那么教会没有倍增，什么原因呢？当然了，我们可以门每礼拜天前后4个门都打开，等着别人来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。当然可以等一部分人来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也可以去传福音，鼓励弟兄姊妹，对吧？那么就是说，当然传福善用时间，不是说非得传福音，我们可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说我们不愿意为传福音祷告，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出去传福音，那我们有没有每天坚持为福音祷告呢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我们问问我们的时间到底用哪去了？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去祷告？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去读经？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去传福音？这是我们自己能计算出来的，就是不用主耶稣将来找我们算账，我自己我们都能算得清。有时候我就假设耶稣审判，还需要耶稣来审判我吗？我自己都能给我算好账，我自己如何，我的德行怎么样，我半斤八两，我们心里应该清晰的呀，弟兄姊妹。所以鼓励大家善用时间，善用时间就是智慧人的头一个特点，善用时间这也是我们圣洁的头一个动力。所以时间是主赐给我们的，善用时间就很简单，做该做的，不要做不该做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智慧人明白神的旨意，如何善用时间呢？把我的时间用在哪里才叫善用时间呢？那就是按照主的旨意，明白主的旨意。智慧人善用时间，那叫爱惜光阴。那么关键就是明白神的旨意，才知道自己将时间放在哪里。我再次的强调，保罗把智慧人和愚昧人做了对比。智慧人他明白神的旨意，愚昧人呢，就是做什么东西都按照自己的思想。智慧人做什么东西都是不按照自己的思想，按照主的旨意。愚昧人做什么东西都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就是主观。一个罪人，一个愚昧人，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他所按照，他以为是按照自己的思想，其实他是按照罪的思想，所以他所思所想都是罪。智慧，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，主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所思所想是圣经的话，是神的旨意。不要说我们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旨意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是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这杯离开我，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给我们做了典范，耶稣以他人子的身份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，就做什么事情 都要按照神的旨意。我们祷告主导文，有的教会礼拜天都会背一次主导文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那么这是我们的心愿。关键是神的旨意如何在地上运行呢？那就是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分成特殊的和一般的，有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滥用圣经。哪些属于特殊的旨意呢？比如创世纪，神让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献上，这是特殊的，这只对亚伯拉罕使用。不，这一节圣经不会直接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上帝没有让我们把儿子都杀了给他。但是这段圣经对我们也有用，因为我们不能说哪一段圣经对我们没有间接的应用。间接的应用怎么应用呢？儿子是一个人一生最宝贵的，那么就是说神让亚伯拉罕把儿子献给他，没有让我们把儿子献给他。我们能应用的是什么呢？儿子对亚伯拉罕是最好的，就是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神。比如我们最好的黄金期献给神，比如我们读经是在最精神的时候读，不是现在这个临睡觉的时候睡到床上读两节，但是睡床上读两节也不错啊。假如你平时最好的时间读了，睡床上还读两节就很不错。假如平时都不读，就临睡觉再读，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太好，是吧？就是把最好的，罗马书十二章说把自己当作活祭。什么是活祭呢？我们有时候听一些传道人做见证，我干这个不成功，我干那个不成功，最后就当传道去了。这个怎么？当然这个我不能说完全不对啊，原来你是干什么都不成功才来当传道的。那么我们看彼得是打鱼打不到鱼就当传道了呢？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他人生最高峰，一网打的鱼拉不动了，他马上就跟随主了。马太是在税关上正在税收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人生精力最好的时候，最旺盛的时候，把最好的给神。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特殊的旨意里面得到的应用。那么还有一些普遍的旨意，普遍的旨意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传福音，对吧？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没有捷径，只有读圣经，礼拜天好的听到，平时好的查经，就教会的各种聚会你都参加，那么你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。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我们梦想的，不是我的理想，是我们要透过学习圣经。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，因为都是老基督徒，我们都是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我们问问自己，我遵行神的旨意了没有，是吧？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智慧人的第二个特点，也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第二个动力。那么第三点呢，我们要敬畏神。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明白神的旨意，但为什么不遵行呢？那是因为不敬畏。很多人都理论上都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么缺乏敬畏之心，所以只停留在理论上。那么如果我们还有一份敬畏之心，我们就不敢不遵行神的旨意。敬畏的心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敬畏神呢也是智慧人的特点。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。人们如果不敬畏神，什么坏事都可以干，人们因为敬畏神才可能不干一些坏事。所以敬畏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，敬畏神也是我们基督徒成为圣洁的一个根本动力。敬畏神的人才是真有智慧，敬畏神才是最大的智慧。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很搞笑，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神，这真是很奇怪。那么如果说不信主的人不怕神，那叫正常，因为他不信嘛。最可怕的是基督徒不敬畏神。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当然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基督徒好听一点，他对信仰不明白，直白一点就要问他真的信神吗。一个信神的人 一个真的相信神是威严、公义和慈爱的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敬畏他呢？所以敬畏神是智慧人的第三个特点，也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根本动力。箴言书说了嘛，敬畏神是一切智慧的开端，敬畏神是一切蒙福的根源，敬畏神远离罪恶，所以敬畏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。因此只有敬畏神，人才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我给你举两个例子，约瑟大家都很熟悉，在创世纪第三十九章，约瑟落难是几经周折，后来呢被人卖当作奴隶卖到了埃及，就卖到了波提法的家里，做了波提法的奴隶。因为他这个约瑟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，虽然英俊潇洒，但是他就是一个奴隶啊。但是波提法的妻子多次诱惑他，他都没有上当。为什么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其实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犯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。约瑟，不要说约瑟不好色，也不要说约瑟什么念头都没动，你美化约瑟可能就没办法明白这段圣经了。约瑟也许他找第一次波提法一次勾引他，他可能就动心，他不敢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里说了，他说我不敢得罪神。很多事不是我们不想做，也不是我们不能做，是因为我们不敢得罪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最坏的人，如果你敬畏神，你都可能成为一个善良圣洁的人。那么第二个例子呢，还是约瑟的例子，他的哥哥们出卖他。那么后来他的哥哥们在他父亲去世以后，哥哥们很害怕，因为哥哥们想现在父亲活着，所以约瑟呢可能为了父亲的安慰不会报复我们，但是当父亲去世以后，那么约瑟肯定在报复我们，所以他哥哥们很害怕，再来就来求约瑟，约瑟就哭了，心想你这帮人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意啊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就是表面上是你们把我卖来了，事实上如果神不允许，你们是不可能卖我的。真正让我来埃及的不是你们，是神，你们只是他手里的工具，我怎么会报复你呢？我怎么会恨你们呢？这件事情根本原因不在你们的身上，所以说我怎么能代替神呢？这两个特点表明了什么呢？约瑟敬畏神，他不代替神，该神的事情就让神做。我们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圣经的教导就是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做什么事都不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觉得应该这样，我想应该这样，你就在代替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代替神做事呢？为什么我们不按照圣经去管理自己的婚姻？很多人婚姻为什么不好？因为不遵守圣经。很多人的家庭为什么不好？因为不遵守圣经。教会为什么不服信？因为不遵守圣经。难道神的圣经还没有我们的想法完备吗？我们缺乏信心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信心？把自己交给神，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。他就算圣经上，他就算后来出事，我也不顾虑，让圣经在我们的身上当家做主，尝试一下，对吧？就算圣旧约圣经有一个故事，知道吗？有的灾荒的时候，有一个寡妇，他们家还有一滴油一把面，他们说我们吃完了就死。后来伊丽莎说了，但这样的牧师很少啊，说先给我吃。哇，这你太贪心了啊！你先旧约的先知相当于今天教会的牧师，你先给我吃。这个妇人说好，给你吃就吃吧，你吃完我们就要死就死了。他听了先知的话，结果吃烙了个饼给先知吃完了吗？还有呢，那再到烙第二个给孩子吃，第三个给妈妈吃，没烙完，那一滴油永远烙滴不完，那一把面永远没抓完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们其实先知是代表神在讲话，也就是他们听了圣经的话，他们听了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大胆一点，让听圣经的话，要死就死，不要自己代替神，也不要得罪神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敬畏之心。 为什么我们不把圣经的话当作话呢？根本原因是不敬畏神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，那么敬畏神的人，其实这些理论我相信大家都清楚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遵行？根本原因因为不敬畏神。那么不敬畏神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靠自己。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第四点，保罗彻底的告诉了我们，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。可能很多人都想敬畏神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敬畏神那一步就差一步就踏不出去呢？因为凭着自己可能连敬畏神都没有。你说那些不信主的人不敬畏神吗？尤其你比如说我们看看香港、台湾、中国大陆，多少人去庙里烧香，那个虔诚呢？你说他不敬畏神吗？他们很敬畏神，还摆上了各种水果，还有杀猪宰羊的，他们也很敬。他们表面上看着他们很怕那位神，但他们内心不敬畏，所以他们不算敬畏。他们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感动。哎，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有圣灵。所以说这一点强调了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根本，最根本就是依靠圣灵。那么依靠圣灵是我们智慧人的第四个特点，也是我们过圣洁生活最根本的一个动力。所以呢，我也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讲我们怎么才能依靠圣灵。保罗教导以弗所的信徒，当然也是在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是受到圣灵感动的人。基督徒怎么认识神的呢？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思考，是因为圣灵的感动。如果没有圣灵感动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有一段就说，若没有圣灵的感动，就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。因为我们是死人，我们是与神为敌的。那么基督徒受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圣灵不仅感动我们认识了耶稣，其实圣灵也住在了我们的里面，不再离开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、第四章三十节讲，那里就是讲一章十三节讲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作为印记，就是烙在你的身上了，就表明圣灵绝不离开。而在四章三十节讲什么呢？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会担忧，从神学上来讲这是一个难题。我们相信圣经，有时候不要太相信神学。现在的教会为什么分成各种宗派呢？因为很多人太相信神学。比如我们今天犯罪，我们一方面确信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为什么不拉我们呢？你讲得清吗？讲不清。但是圣灵又替我们担忧。如果你去讲神学，你只能困惑。不要太依靠神学，要依靠圣经。那依靠圣经怎么解释呢？就是所有犯罪就是我的责任，至于圣灵为什么担忧，这个我不知道。那么我的责任就是不要让我里面的圣灵担忧，这个容易吗？你圣经上讲的，你不要让圣灵担忧。你怎么让圣灵担忧呢？你犯罪圣灵就担忧。你别问圣灵为什么不拉我，圣经没讲，圣经上没有讲，圣经上没讲。你问，你把六十六卷读完，你找不到答案。但你明白我讲的吗？这时候我去开布道会，碰到一个孩子，他说他就想起来决志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起不来。他说的什么原因呢？神造了亚当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不犯罪呢？我说如果神造亚当让他不犯罪，你今天还有权利问这个问题吗？什么意思知道吗？神造亚当给他自由，如果神造亚当让他不犯罪，他就是个小木偶。我们在座的甘当一个木偶吗？上帝造个小木偶在那玩有什么意思？神造亚当给他完全的自由，所以他自由到什么地步呢？以至于他自由到可以犯罪的地步。我们就想不通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圣经没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要问呢？圣经讲那么多讲明白的你不信，你就信这几个难，就这几个难题就把你拦住了吗？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聪明，那么比如你去吃自助餐，但这个美国的自助餐简单。如果你们去，大家如果从中国大陆来住过五星级酒店，你们知道那个自助餐有多丰富吗？有时候有上百样， 你不是真的要好的，你偏去看，比如说你是南方人，因为他的自助餐有的是适合南方人吃的，有的是适合北方人吃的，有的是给西北人吃的，结果呢你一进门可能先去了西北区了，啊，一看都是这个，又是这样的又是那样的，是什么自助餐，你再往前走走就到你南方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不要停留在这里嘛。圣经有很多的难题，对我来讲，我认为有很多难题，我毫不怀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无知，我不认识，我不懂的不能说那是错的。我们中国人有个主观的东西，我不懂的就是错的，太骄傲。所以圣经里就是说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就算圣灵担忧我们难以解释，但是证明了一点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那么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呢，那就是我们从消极的来讲，既然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要被让圣灵担忧，因为圣灵住我们里面，我们不要让他担忧。积极的怎么讲呢？要让圣灵充满，要让圣灵喜乐。所以从文化上来讲呢，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，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段圣经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么从文化上讲呢，这段经文有两个命令。那么命令什么呢？命令我们不要醉酒，不是跟你商量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么圣灵充满后面呢，跟着四个分词，彼此对说，口上心和赞美主，凡事奉耶稣的名感恩，后面是因为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后面有四个分词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圣灵充满不是空洞的。比如现在有些灵恩派教会，什么圣灵充满，他们怎么充满呢？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，我听过他们的东西，所以我讲的是不是道听途说的，也不是我对他们的论断。他们的圣灵充满呢，就是咕噜嘴里不同的讲不同的名词，他们自己也不懂，讲白了他们是自己骗自己，你问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，乌噜哇啦的讲那些方言，或者叫医治的大能，或者叫睡倒，甚至于他们最恶心的还有呕吐。哇，那个木地板好漂亮，为什么？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吐呢？他把里面的罪就吐出来。我说那个很好嘛，三天不吃饭就没有罪了嘛，或者一个星期，现在你这个罪是我们里面吃的东西吗？胡扯八道，啊，你别以为他们无知呀。原来是我弟弟传福音，我一直牧养的一个弟兄跑到他里面，现在也在美国北加州了，他也去吐。然后后来我说吐完了还有罪吗？那当然了，没有了。我就问他了，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看到女孩子动心？我是直接挑战大家的，因为你说你没有罪了，我问他最近时段有没有生气。后来他就看了我一眼，我说你不回答就是认了，罪是能吐出来的吗？这种圣灵充满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空洞的，不是那些所谓的谎言，也不是睡倒，是什么呢？是有内容的，那就是四个分词所表达的。我下面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那么从神学上讲呢，那这段经文有两个意义。首先，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责任，我们是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责任，就从神学上来讲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是要说明属灵的状况要带来的四种关系，就是被圣灵充满就表现在这四种关系上。你具备了这四个特点，你也就是圣灵充满了。那么圣灵充满呢，必然引起这四种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以此来衡量，这是很简单的，你可以检验的。圣灵充满也是有内容的，那就是十九节到二十节怎么讲呢？十八节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上心和的赞美主，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圣灵充满是当今这个时代在基督教会内很受争议的话题，遇到争议我们不是回避躲不了，遇到争议我们去思考，要有一个正确的解答。 那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讲神学，我已经讲了，我是跟你们讲圣经，所以我们不必要争议，我们到底要看圣经怎么讲。使徒保罗在此呢，把醉酒和圣灵充满进行了对比，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完全否定醉酒，完全肯定了圣灵充满，这两个进行了比较。确实表面上看醉酒和圣灵充满一样，所以今天也有很多无知的基督徒以为醉酒就是圣灵充满，表面上看两个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都有点不同。实际上呢，醉酒的人是受酒精的控制，圣灵充满的人呢是被圣灵掌管，那么两个特点都是没有自由。所有的人，现在有人讲这个神学讲有自由意志，没有自由。人什么时候是自由的呢？只有在伊甸园神造亚当的时候，那是自由的。犯罪以后，人被罪控制，被魔鬼控制。我们得救以后是被圣灵掌管，没有自由。如果说我们讲跟上帝请假三分钟自由，这三分钟你能干了很多坏事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上帝也不会让我们完全的自由，那是爱我们。哎呀，上帝怎么不让？圣经上说不是让我们信耶稣得自由吗？得自由那是在圣灵的管辖内自由。比如说你们开车，在门口开车你可以自由，但是你的方向盘扶着油门在你脚，你觉得很自由吗？第一，你受到门口的限速不能超过35英里。第二，你只能在右边开，不能在左边开，你是不是受到这两个限制？你违背了这两个原则，你恐怕就不自由了。你在门口飙100迈，估计几分钟警察就来了。你开到左边，可能跟别人撞头了，警察不来你也开不了了。别人不是你撞别人，别人撞你吗？所以自由没有那种，不是我们想的那种，哇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这种。人活在这种世上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。我们是被圣灵掌管，醉酒和圣灵充满的特点都是没有自由，都被控制。那么两者其实不一样更加明显，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。醉酒的人没有能力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理性，糊里糊涂。那么圣灵充满的人有能力，有方向，什么东西更清晰，更有判断力。醉酒的人因为他被酒精控制，酒是麻痹了他的功能，圣灵充满是释放了人的功能。所以保罗不是在跟我们讲醉酒和圣灵充满的共同点，保罗是跟我们讲醉酒和圣灵充满的不同点。因为他说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既是牧师又是医师的中马田给我们解释了酒。有的人以为酒是兴奋剂，你错了。中马田说，其实我们中间很多护士医生应该知道，酒不是兴奋剂，酒是镇静剂。我以前好像也跟大家讲过酒，因为我们你看我站这里很平衡，我也没有这个口吐白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里面功能还在正常。那么我能让我平衡的是，因为我们因为大家都这是我读了中马田的时候才知道的，当然我们中年医生你们应该更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些神经在平衡。那么酒呢，喝酒酒精麻痹了我的一些神经，比如让我平衡的神经麻痹了，没有功能了，我就乱走路就歪了。酒让我的理性把我这个理性的神经麻痹了，所以我讲话就没理性了，讲话舌头就硬了，这大家应该承认吧。不是酒，酒不是兴奋剂，兴奋的我不会走路了，可能吗？酒是镇静剂，所以酒喝多了，因为它每一次镇静你，如果有人长期喝酒，你真的可能会变笨的。所以鼓励大家少喝点酒，但不要喝醉，甚至不要醉酒，喝醉了很麻烦。所以酒精让你失去理智，失去自制力，失去分辨力，失去判断力。总之酒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益，但有人讲什么串皮活血，那你就喝吧。啊，那么酒精就是让别人呢没有了方向。所以我们保罗主要是描述两者的区别。酒可以让人放荡，保罗讲的，对吧？酒因为没有自制力了嘛， 酒后，中国人讲酒后乱性，因为他没有羞耻感了嘛，所以酒让人晃荡。而圣灵充满呢，完全相反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创世纪里面讲人能管理一切，我有时候就在那想，读创，我喜欢读创世纪那一段，所以我喜欢看动物世界。亚当能管理海底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走兽，想想那个时候人要不犯罪，这个人什么样的能力都有。但是因为犯罪以后，这个罪削弱了我们人的能力。别说我们现在，我们到水里再学游泳，不学游泳就淹死你，对吧？我们想上天入地都不可能了，就是人变笨了，变愚蠢了。而圣灵充满，释放了我们，让我们人里面的更多功能开始发挥，说我们变聪明了，变智慧了。不是我们聪明了，是圣灵让我们聪明了。所以圣灵充满以后呢，我们就有智慧了。那么有智慧以后的表现在哪里呢？就在刚才四个单词所说的，彼此对说，就是第一个单词，保罗给我们解释了圣灵充满。大家留意啊，保罗说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就不再讲酒了，因为保罗的目的不是讲，他没有讲喝酒啊、什么什么什么，他不再解释了。他后面开始解释什么呢？解释圣灵充满。大家有没有留意？他没有对称，他也不平衡，他没有解释酒，他解释圣灵充满。第一个对说，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比如我们比如唱歌，你看像我们这个起韵经文其实就是彼此对说，有些唱歌也有彼此对说。其实这个彼此对说呢，不仅是在唱歌中彼此对说，就是比如我们夸赞一些弟兄姊妹，这也是赞美主，对吧？所以第二就是在公众的场所，我们比如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分享，我们平时我们见面打招呼，就这都是一种恩典啊，彼此对说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口上心和的赞美主，这两个放在一起。我们讲口上心和的赞美主是紧接着彼此对说，比如我们夸一个弟兄啊，你真的很帅，你发自内心的夸他，就是在赞美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夸赞别人，比如你夸赞你的妻子，你夸赞你的丈夫，你夸赞你的孩子，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夸赞。我也常常鼓励大家，有时候也许问那些同工们说，这个你们很劳苦，因为他们劳苦，很多劳苦是我们看不到的嘛，给他一些夸赞，其实就是赞美主，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特点。还有一个呢，这里就是强调前后呼应啊，这段经文，因为前面说不要说戏谑的话，对吧？这个后面就是在我们后面的时候呢，要说赞美的话，而在这里呢，就是让我们彼此对说，口上心和的赞美主，很重要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段前后呼应。那第三个呢，凡事感恩，凡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感，常常感谢父神。我们常常讲凡事感恩，不是所有的事都感恩。这里有一句话你们一定记住，能奉耶稣的名的才感恩。你比如我们能奉，比如我们偷了别人的钱包能感恩吗？你说奉耶稣的名偷个钱包你敢吗？你要敢奉耶稣的名偷钱包，那就可以感恩。或者就算你敢，圣经允许吗？圣经不允许说偷钱包不能感恩。就是你做的事情能奉耶稣的名的你就感恩。你觉得你今天为别人祷告，你要奉主的名祝福你，这个可以感恩。就是一定记住，大家读圣经，圣经是非常完美严谨的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就是你感恩一定能奉主的名的，所有符合圣经的，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感恩，知道吧？那么注意奉主的名感恩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基督教的教义往往都跟三位一体有关，比如说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奉主的名，所以我们就感谢父神，很有意思，对吧？那第四个呢，顺服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也就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是愿意顺服别人的人。那么我们顺服别人，彼此顺服，是因为敬畏基督，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因为你厉害我才顺服你，不是因为你有权利我才顺服你，那个没有意义。 那么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有谁敢不信服习近平的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的权威。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基督徒是因为敬畏基督的心。那么被圣灵充满，整全的果效都涉及到关系，大家留意了吗？就是对神和对人都有和谐的关系。那么表面上看很直白的呢，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对神的，比如歌唱赞美，常常感恩。那么第一个和第四个呢，都是对人的，彼此对说，彼此顺服。那么其实我们对神的赞美也不要忽略了人，因为你赞美，其实你夸赞人也是赞美神嘛，前面我讲了，对吧？总之来讲，被圣灵充满跟神跟人都有关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爱神又爱人，因为我们爱神，所以我们表现出来就是爱人。那么我们表面爱人，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爱神。所以圣灵，大家留意，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特点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？仁爱。所以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仁爱，爱神爱人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爱神我们才会爱人。所以这四个单词所表达的就是圣灵充满。那么这样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什么叫圣洁的生活呢？我们往往理解为圣洁的生活就是不犯罪，那只是消极的一部分。圣洁的生活还有积极的一部分，就是这四个单词所表达的：被圣灵充满、赞美主、感谢，我们彼此对说、彼此顺服。那么一个，这就是圣洁的生活。圣洁的生活也可以说就是圣灵的生活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。那么这段圣经呢，它有几方面的意义。第一，它是属于命令，它不是在跟我们商量我可行或者不可行，命令。所以既然是命令，它是必须的。第二个呢，它是复数，这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哪个人特殊可以不要，也没有哪个人特殊可以多做，没有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第三呢，它是被动语态，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是表明我们没有方法，不要研究，因为不是我们主动，我们是被动的等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被动的等待，那怎么等待呢？那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，就像将来主耶稣要来迎接我们，什么时候去见主不是我们当家的，怎么见主也不是我们掌管的，我们唯一就是被动的等待。怎么等待呢？被动的等待也有主动的行为，就是做我们该做的，善用我们的时间去传福音，不要浪费时间，遵行主的旨意，这些都是主动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做好了我们这一切，我们等待圣灵充满，那么善用时间，遵行旨意，我们将被圣灵充满。还有一个呢，它是现在时态。在希腊文里面呢，总有两种常用的时态，一个呢就是简单过去式，一个是现在进行式，当然也有些未来式。简单过去式就是一次做完了就停止了，不再做了。现在进行式表明当时做了，现在做，继续做。比如耶稣基督迦南婚宴，那是简单过去式，只有那一次，你今天再掰几口缸不一定能变成酒了，因为那只是一次性产生，不会再继续发生的。而圣灵充满呢，是现在进行式，就是一直要被圣灵充满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保罗鼓励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么对于悲观的基督徒来说呢，圣灵要给我们仁爱、喜乐与和平，我们不要自鸣得意，我们不要骄傲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悲观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要过分的悲观，我们要等待，我们要相信圣灵会充满我们。但是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要自鸣得意，觉得我们就比别人了不起了，我们就夸了。比如那些讲方言的人，很明显他们不是被圣灵充满，因为被圣灵充满他们应该更谦卑更有爱心。所以弟兄姊妹问问自己，我们有爱心吗？ 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活在主的光明中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带着敬畏基督的心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才是圣洁生活的力量，这才是智慧的人，被圣灵充满，爱神爱人。就像我一开始故事所讲的一样，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们，你娶回你的太太，那是如此宝贵，你怎能不爱她呢？那么你嫁给一个丈夫如此尊贵，你怎么不爱她呢？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被主耶稣基督重价宝血买来的，我们岂能不彼此相爱呢？就是彼此相爱，凡事顺服，这就是我们圣洁的生活了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圣洁的生活不仅仅不犯罪，圣洁的生活是要爱神和爱人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弟兄姊妹努力的彼此相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用重价宝血赎买了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心意浪费主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旨意遵行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做我们该做的。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预备好自己，等待你的圣灵充满，帮助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努力的爱神爱人，让我们的因为彼此相爱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因为彼此相爱我们的教会也充满和睦与喜乐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共同在彼此相爱中荣耀你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见证你。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